ask 吱吱吱。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有趣用屁话说二手问答节目 ask 吱吱，我是主持人第三只。这期节目开始之前，我先打打脸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 Fuck My Car 在这周就要更新的，结果为什么拖更了？我必须要跟各位客官老爷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车表面当时看着比较战损，结果拆开以后发现更战损。我们的改装团队呢，就要花更长的时间来收拾它，所以呢，两周之内吧，大家一定能看到这个节目，否则我就直播剁堂主的那个。好了，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呢，我们推有一个环节，老鼠啃书，就是那些书我看完以后，我不要推荐给大家。现在大家说我看书可能比较麻烦，有没有推荐的公共号？你老鼠你一周才两更，有没有其他的公共号可以让我蹲坑的时候看一看？其实我除了我自己公共号我看的比较多以外，看另外比较多的一个号呢，就是这个赛雷，不知道很多人看过，叫乌雷。这个公众号呢，讲了很多汽车文化类、汽车基础原理，还有一些包括新上市车型，都是以漫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就是你看它会觉得不费劲啊，特别适合蹲坑的时候看。名字怎么写呢？就是开塞露的塞，打雷的雷啊。好啊，对，不是开塞露的塞，是赛马的赛，赛车的赛，打雷的雷啊。喜欢看公众号的朋友，尤其汽车类，喜欢看漫画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公众号。好的，废话不多说了，开始我们这一周的 ask 吧。微信网友叫迷之微笑，他说：鼠哥，我是一名厨师，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做天妇罗，有机会给你炸二斤带过去。驾照拿的时间挺长了，目前有一辆小破卡罗拉，想买一辆纯玩的车，两万块钱以内，小改一下能漂个移啥的。这两天上网看了一下，一辆没手续的 A186 17,000，成色不错，还有就是同年限的 A31。你说这俩车价格差不多，我选哪个好呢？我刚看到你问题，我先上网去搜，我看这个一万多这 A186 到底在哪儿呢？你知道现在国内 A186 行情太可怕了，一个空壳子，真的，我在亲眼见的北京一个空壳子。就是车壳、发动机轮都没有，86的壳子卖20000块钱，一个带着发动机变速箱，但是发动机变速箱都坏的机子，要卖大几万，接近100000那么一个价格，就更别说成色好了，那绝对得十几万。我看了一下，10000多的 A186 网上有，绝大多数99.9%都是拿那个福特探针，然后贴上86的贴纸，然后当86卖啊，这连探针是前驱车，完全没有价值。所以这个直接 pass 掉。A31 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 A31,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 A31 后面的 A32 A33 它都是前驱的了，只有 A31 2.5 的车可以被选作为一个入门级的一个漂移车，但是它要漂移也得改。所以你现在在网上搜啊，58啊、赶集啊、二手之家，有很多改好的 A31, 就是已经它是漂移车了，已经改好了，玩腻了，它卖给你20000多块钱，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买完 A31 以后，我觉得玩两年，我觉得技术还行了。A31 可能我漂移车，我觉得这个姿态我控制不太好，我想升级一点了。下一步换什么呢？其实我觉得 S13 要比 A31, 无论是在外形方面，还是在这个车的怎么说呢？漂移车地位里面要比 A31 更好一点，不过价位可能会高一些啊。因为 S13 的原厂那个机子是那个 CA18, 那个机子动力不够，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把它换成那个 SR20。S13 这个车就是不管从外观上面就看上去很炸裂，这个车在操控方面的感觉也要比 A31 要强很多啊。不过玩这个东西一定要记住啊，在场地里面玩，千万不要上大马路漂。微博网友叫大蘑菇点点，他说：鼠哥你好，我是一个苦逼的奥迪车主，前两天我爸刚给我两个月的奥迪 A3 给撞了，总维修费用花了38000，右前大灯水箱都报废了，龙门架有轻微位移，发动机没事， ABC 柱都没有问题，哎，从此出门以后都要跟老爹请示。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算是事故车吗？如还有这样的事故发生以后，车子会不会也不好开了呢？你好蘑菇君啊，就是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这辆 A3 属于事故车吗？就是很肯定的告诉你啊，属于事故车了。但是呢，我觉得事故也分大和小，因为有些人看来说这个车的翼子板，对吧，撞完以后这车就是事故车，有时候有车换个灯换个前后杠也说这是一个事故车。我觉得它的确是个事故，但是它不是事故车。在我定义里面的事故车，我觉得前后这种事故啊，就以是否伤了横梁和伤了龙门、伤了水箱架为主啊，就水箱架是最靠外侧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水箱的这个水箱架跟下面的这个 横梁它属于一个环抱结构，如果说这个车追尾了撞了，比如说你撞一块石头撞一个墙，那么首先碰到的是外面的保险杠，其次第二点呢就会是前面的这个怎么说呢，防撞钢梁就会把这个水箱就会拉变形，就会拉坏。所以呢我看了一下，你在这个里面没有提到过这个防撞梁的事情啊，但是防撞梁一定是更换过，包括后面的吸能盒肯定也是受到了这个伤损，所以呢龙门架才会有位移，所以你这个车呢的确是一辆事故车没跑了。第二点呢就是说这样的事故发生以后会不会不好开了，因为你这个里面有提到龙门架有轻微的变形，我不知道这是你肉眼看到的还是说技师告诉你的，如果你花了38000修啊，如果龙门没有修好的话啊，就是这样，这个事儿就比较麻烦了，绝对会开起来的时候会非常难开，因为你知道龙门下面是连什么的，龙门整个前面的底盘下面的结构基本上都在龙门上面，尤其行驶器都在龙门上面拉着呢，所以龙门如果变形了就会导致这个车在四轮定位做的比较好的情况下，胎压也比较好的情况下，这个车容易跑偏，高速容易抖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车不好开是必然的，所以我建议你呢先去路试一下，这个车刚修完对吧，先去路试一下，如果没修好再去 4S 店再找他说我这车没有过修好，再让他们继续修啊，这是他们的锅，千万不要让你来背了。汽车之家网友叫帅的被人砍了，知知知，我是江西宜春的12年买了一辆斯巴鲁森林人，这款车当时就是看到它牛逼的四驱和水平对置发动机，前几年开始挺好的，我也一直细心照料，但是最近发现冷车启动的时候排气管的烟冒的比较浓，有时候严重的时候跟抽电子烟一样，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有人说是防冻液的问题，但是我的车也不缺，好像是有点烧机油，我有一个强迫症，这个车的小问题我一点都不能忍，请你帮我一下呗。你好帅的被人砍啊，我感觉你这个名字跟我们公司某个同事啊名字有点像，所以先来说一下你这个车的问题啊，冬天现在开的时候刚起步啊，就刚打车的时候觉得排气的烟特别浓，我觉得冬天啊尤其打车我们第一把火排气浓是正常的，因为你要冬天你那个燃油刚碰到缸内点出来了以后燃油不充分啊，包括空气里面的一些怎么说呢水蒸气啊在这个管道里面被排出来，我觉得加热以后被排出来我觉得都是比较正常的，但如果长期一直是有冒白烟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怀疑是不是这个发动机缸内缸垫呲了，或者说是这个缸壁有那种肉眼察觉不到的细纹，就有很有可能是水进入到缸内产生的这个问题，这个就要细节的话就要去维修厂里面去找了这个问题。白烟的话一般都是水，蓝烟的话都是比较机油啊。然后呢你说这个车现在烧机油，因为我知道啊，就是现在在二手车市场里面就大家其实对于斯巴鲁啊对于日本的车啊大家都老有一个概念，日本车不容易坏，其实我觉得森林人这个车在这个口碑方面它比较一般吧，就是大家知道森林人两个排量吧，那个 FB25 还有 FA20 两款机子， FB25 那 2.5 的机子，这款机子反正在11年到13年的时候这款机子特别特别的容易烧机油啊，现在在市场里面呢这个斯巴鲁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些人说水平对置发动机天生的属性就是烧机油，之前那个技师就找了一个斯巴鲁的技师跟他聊了一下，他说FB25 的这个机子呢原厂使用了一种比较低张力的活塞环，低张力活塞环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它因为和这个缸壁的摩擦系数比较低啊，所以呢它天生比较省油啊，但是呢省油的情况下呢这个活塞环的和这个缸壁的摩擦系数比较低的情况下呢就更容易把机油留在这个缸壁上，所以呢就导致了烧机油。 FA20 这款机子烧机油情况倒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这个机子在投诉率方面投诉的都是这个气门啊，气门上面的这个摇臂，然后气门导杆气门弹簧就是气门一系列东西 FA20 上面的问题出现的比较多，所以是之前大家在节目里面有人问我说我想买一个斯巴鲁森林人啊啊 2.0 的 2.5 的有没有推荐，我一直对于这个车处于一个观望状态，就是周围有朋友收了我可能去看一看，但我自己可能不太会去接受这款车，所以综上所述啊，这个问题不是我用嘴能给你解决得了的，还是要去汽修厂要换东西才能把问题解决掉。 QQ 空间网友叫我的女人你碰不起，他说老鼠我是你山西临汾 红昌国际学校的粉丝，也是这个学校里面的扛把子。最近我碰上点难事儿，我校外的大哥今年买了一辆老的帕萨特，我借着开了一周，拿来也是使劲的豁了两圈，结果昨天上学去学校的时候，发现排气突突的冒白烟，特别特别的白，不管冷车还是热车。大哥说我把他的车给开坏了，问我要5000块钱去修车，请问他这是在讹我吗？你好扛把子兄啊，我先看了一下你这问题，先给你结论啊，就是肯定是在坑你的，就是你现在这个车仅仅是一个冒白烟的情况下，你知道如果啊就是冬天基本上你去放眼看一下马路上所有车都冒白烟，这是正常情况，这冬天你哈口气不得有白烟吗？刚好说到这个老的帕萨特，因为你没有跟我说是几几年几几款的帕萨特，就是老帕萨特，就是我认为那个老的那个 B5 啊，对吧 ,1.8T 那个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里面那个车价格两万不到的价格，现在仅仅出现这么一个小问题要5000。1113的 1.8T 的一个发动机，二手的一个发动机，现在市场上面价格就2-3千块钱。所以呢就是这个结论先告诉你了。再说这个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因为你在这里面说你借完开了一周，拿来以后使劲豁了两圈。开老车玩老车，尤其借别人的车，一定要注意这么一点，不要瞎开，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就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车，第一个冬天这个车比较冷的情况下，你直接去豁它，会导致这个车的温度急速升高，缸内的温度急速升高，但是呢整个冷却系统它带不动这个温度，就会导致现在缸内的温度会非常非常的高。这样的情况下呢，第一个容易伤害到缸垫，第二个容易伤害到这个汽车车内的缸套。很多113的机子，这个说烧水啊，就是说冒白烟烧水的问题，都是因为缸套里面裂了，缸套裂了，导致水道里面的冷却液直接进入到燃烧室里面，所以呢，导致了这个严重的冒白烟。所以呢，通过你的描述的判断，我觉得很有可能也是这样的问题。那么如果要去自己换的话，我觉得你就把大哥的车拿过来，你说我给你修，你开完我给你修。你要去给他修的话，你一开到修厂里面，师傅就会告诉你，要么就换钢套，对吧？要么我就给你换一个钢垫，这个问题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了。你的这个问题也告诉我们啊，不要轻易借别人的车，尤其是大哥的车。微信网友叫买买提土热，他说鼠哥你好，我是新疆的。最近天气比较冷，去洗车的时候抱怨了几句玻璃总起雾，还是每次都要等热风吹开了再走，很麻烦。去洗车店的小店给我，洗车店的小哥给我推荐了玻璃除雾剂，说是喷上玻璃永不起雾。想问一下这玩意有效吗？还挺贵的，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就冬天这个玻璃起雾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能遇到啊。就是你现在出去，其实把玻璃上面雾气去掉，无非四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让内外温度一样，比如说你现在新疆外面很冷，把窗户打开，四窗都打开，现在去跑10米以后，绝对就没有那个玻璃上没有雾气，但是就是你头会被冻掉啊。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把窗户都升起来，然后把这个窗户就除雾的按键打开，一点开这个窗户就开始吹风，一直吹吹吹吹 吹，但是这个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长。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车正常情况下，外面室外温度比较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要吹一个3到5分钟才可以解决掉。第三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进车里面感觉雾气比较大，然后呢这个车它自己的这个除雾功能比较差的情况下，我们拿手然后拿着抹布然后去擦，但是千万不要拿着毛衣和卫生纸去擦，不要问我是为什么知道的，越擦越脏。最后一种方式就是这个小哥跟你说的，拿这个所谓的除雾剂。除雾剂呢，淘宝上面40多100多块钱都有，喷上去以后拿布子一擦，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内饰玻璃啊，就是挡风玻璃，还有斜侧玻璃，包括这个后视镜，喷上以后都是有效果的。那么它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喷雾剂啊，除雾剂它分成两大类，一种是清水类，一种是疏水类。疏水类就是让这个水没有办法凝结到这个它的表面，就会直接就排下去，因为它有一个夹角。那么清水类呢，就是让这个小水珠会变得非常非常小，就基本上你肉眼观察不到了，不会像雾气它会结成比较大比较密集的水珠，所以你比较容易看到。那么说我不愿意花40块钱，我就跟李老鼠一样抠，怎么办呢？那我就家里面有这个洗发膏，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洗菜用那个叫什么洗洁精，还有肥皂，都可以把它弄成肥皂水，然后拿抹布一蘸，往上面一擦，然后让它自然风干，你就会发现这个玻璃就不怎么起雾了。哎，最后一种方式就是说我这个洗洁精外没有，我就一辆车，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去看游泳比赛的时候， 很多游泳运动员在下水之前会把那个游泳镜拿舌头舔一舔，然后舔一舔再戴上以后再下水就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唾液也是疏水性的，你有唾沫吐到水上面，你会发现这唾沫不能和水融为一体，对吧？所以呢，最后一种方法就是第五种方法，就是我们对着那个玻璃吐一圈，然后再拿布子一擦，也可以起到除污的作用。好的，我们来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第一名叫八神女的老大，头像是一个侧着脸戴着墨镜的大妈。第二名叫平僧法号火箭兔，头像是一台八六跟一个和尚。第三名叫每天都是星期一，头像是一个姑娘，胸前戴了一个手机。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这一期的金属车模活动。我们做那个帽子没做出来啊，下一期再给大家送那个。如何获得我们下一期的金属车模奖品或者帽子啊？不一定啊，哪个做出来就发哪个。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这期节目还不错的话，能帮助到你的话，分享给你的叔叔阿姨、七舅老爷们，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哟吼吼"，就可能获得我们下一期的奖品。好的，废话不多说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